会讲在里面哈哈大笑，因为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很奇妙的神。我今天晚上要跟你们分享到读经，讲到我们如何来读神的话，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此为什么是我14年来每天4点喜欢起来晨更，而且现在我的小孩都离开家到大学去，家里就只有剩下我先生跟我，先生早上7点多就上班，晚上7点才回来，所以我一整天我就很多时间我可以一直沉泡在那个神的话，在喜欢在那边看属灵的书读经里面。特别我喜欢看这一本圣经胜过喜欢看属灵的书，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也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只有神的话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我们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上。我要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只有来听听，回去你一定会做得到。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这样讲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求神让我每一次讲的时候都把你们引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把你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以前实在是不喜欢读圣经的，每一个看过我讲见证的人，我常常到世界各地走走，有时候到那边我都不认得，有时候人家找我，哎，林姊妹你认得曾秀芬，你认得我吗？哎，我们那时候住在隔壁房间啊，我们什么什么都是同学，那我认不出他们来啊。当然大家都年纪已经隔了30年了，都有点变了样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第一句话他们都会说，哎，曾秀芬你脱胎换骨，哎，我现在想想，我不知道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的的确确，当我第一次，1982年黎明复兴，那我开始我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的那个祷告同伴到我家来，他从前不是我的祷告同伴，那么人家说，哎，我带你去一个人的家有聚会很好，哎，哇，他非常的爱主，他现在，哎，他来得很兴奋，他一进门看到我，那台湾话说见到鬼啊。当然我不是鬼了，但是他一进来啊，他吓得那个倒退，他说：“哎呦，哎，怎么会是你？”这样，那好像我这个人从前不知道怎么不可救药。他说：“你从前在教会人家讲什么，你都不懂，讲圣经你完全不懂，是不懂，真的不懂，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好好的读过一遍。我已经讲过了，牧师在讲台上面讲，我在下面自以为了不起。”我还不懂圣经，还怕人家笑我，还怕人家看，怕人家翻。就是牧师在上面讲，我很聪明的，我看他到底在翻前面、后面、中间，看他翻的大概厚度有多少。其实人家不已经念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查到我的圣经。所以呢，但是到后来，我开始慢慢读圣经了。现在我做见证，人家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神的话背得那么熟？那我就要讲一句话：蜡烛没有心点不亮的，要付代价的，要下功夫的。就是坎培摩根说的，坎培摩根做了3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没有读过神学院，人家问他说，你解经的亮光在哪里？你在神的话语上为什么你讲的道没有一篇相同的？你的亮光在哪？你从哪里得来这个恩？你这个能力的源头从哪里来的？他说，只有在神的话上用功，用功再用功，只有用功用功再用功。我们真的要这样下功夫，立志啊。我常常说立志很重要。使徒行传第13章43节，保罗勉励他们要立志很久住在神的恩中。使徒行传11章22节，使徒行传11章22节，巴拿巴勉励安提阿教会的，他勉励他们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我最近就又发现到哥林多后书5章9节，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我讲，我有一个阿姨，她旁边住了一个，她旁边房子租了一对母子，先生，那个爸爸把那个妈妈跟弟弟遗弃了，那这个还有2个孩子，爸爸要这个哥哥，不要这个弟弟，他妈妈就常常跟那个孩子说，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不要你吗？因为你头歪头，他歪头，12点05分，我说他12点05分，他说因为你的头不好看，你歪头。哇，这个孩子听得很刺激啊，慢慢的他妈妈常常这样讲他，他有一天就站到镜子前面这样，真的歪头果然不好看，12点05分，所以他每天就在镜子前面扳他的头，有一天真的让他变成12点整了，头正了。立志很重要，我觉得立志，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但我们基督徒就说，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哇，最近我发现这句话非常的好，使徒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要好好的来读这本圣经。其实这本圣经是非常非常的与我们有益的。昨天我讲到管教孩童，我自己读了儿童教育，读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到所有那些东西，他们只不过是从神的话里面翻一点出来而已，他们还勾不到神的一点边呢。如果你读神的话，那比他多的不知道太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那在箴言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箴言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一个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他说那个听从我，日日每一天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一个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四十节，我盼望你们把神的话记下来。这几天你们真的可以啊，若是你们愿意，真的可以把笔记本带来，把圣经节抄下来。当你回去好好的看的时候，你会得着很多的益处。因为当你看的时候，你再重新把神的话温一遍，然后我最后会向你们说啊，你只要把我的录音带听二三十遍，这是我的秘诀，听二三十遍，然后把我的见证换成你的见证，大纲照做，你一定可以站在这里再为主做见证，到全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下面有小字原文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啊。我最近越读圣经越注意那些原文小字怎么讲，再去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到一个地步，你最少每个基督徒有五本圣经，那不是同一本圣经，就是说有原文编号圣经、经文汇编，还有串珠圣经、圣经辅读，还有这些注读本什么，这些对你会很有帮助。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我还没有讲完，你们查考圣经，小字原文说应当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神说你不肯，你若肯你得着了，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箴言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那里面说，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但是只要我们肯，我们就寻得到，找到了。但是我们不肯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常常讲十六节十七节，但是我发现有圣经多一节在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那边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哎呀，很美的一句话。然后第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以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非常的好，我们把这些就是神一再叫我们要读他的话，要勤读他的话啊。再讲到读圣经，我想我在你们这里讲过敬拜没有？有一天我觉得敬拜是一个非常的重要，敬拜赞美，就好像敬拜赞美是非常的重要。我就在这里顺便一提，去年的三月我在家里看到一包小小包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很多我小孩子的这些成绩单，从小时候三岁上学，成绩单、相片，美国小孩子每一年要照一次相，学校给他们照一次相啊，当然要付钱的啦。那一次照一次照，所以那一大包啊，都是我两个小孩这些东西，我把它累，还有里面有小孩子很多给我的卡片、生日卡，有时候我的女儿会自己画画，写一张小小纸条写给我，然后我就那一天我打开那一包牛皮纸袋，我就看到那些东西，小孩子都不在，都上大学了，先生也不在，我在那里看了，我心里 高兴的，我眼泪一直流，我一直叫我的孩子的名字，我说哎呀 Esther 妈妈的乖查某囝啊，佳恩妈妈的心肝囝，哇，他们不在我就拼命的喊他们的名字，我喊得好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字条我很安慰。我的女儿说，她说妈咪，哎，她说 You are wonderful mommy I love you very much。 哦，那边写，然后下面又给我画一个心，哇，我甜得不得了。他常常给我很多的称赞，非常的称赞。你看，你到我家来，你就看到我的厨房有贴了一个东西 ，Number One Cook， 哇，第一名的这个厨，然后那个生日给我的买一个是 Number One Mommy， 哇，这是都是第一的。所以呢，我孩子给我很多的称赞，那些字条叫我心满意足。那我，他给我还有看到三张 coupon， 他自己画的那个优待券，写 coupon， 然后写。给我一个拥抱免费，其实他从来拥抱不要我钱，但是呢，我也同样不需要付钱。但是呢，他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说给我一小时的劳工免费。我孩子做事，我从来不给他钱，但是他就是给我几张优待券。哎呀，叫我看了心里很高兴。然后给爸爸的，哇，给我们一大堆的称赞。然后我看得很高兴的时候啊，神就在那时候就教导我，他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给你这么多的称赞赞美，叫你的心非常的喜乐，所以你每一次你要常常的这样向我献上感恩跟赞美，叫我的心非常的喜乐。一想到你，一想到哦，曾秀芬，哎呀，在神的心中，他一喊到我的名字，他就觉得非常的甘甜。要常常到神面前向他献上感恩跟赞美，就像你的小孩给你这一些感恩跟赞美一样。所以敬拜、感恩、赞美非常的重要。感恩跟赞美，向神常常献上感恩跟赞美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但是呢，感恩跟赞美虽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懂得感恩跟赞美，你每天不读经祷告啊，那我们台湾话就叫做什么呢？我很盼望我讲的一些闽南话你们都听得懂。有时候国语啊，不知道怎么讲，讲到闽南话好像比较有乡土味道。那个只会敬拜赞美不读经祷告的基督徒叫什么呢？叫捞阿嘴啊。那有一种人很会讲谄媚的话，叫谄媚，对对对，中文叫谄媚，叫奉承。谄媚，叫奉承，对，中文呢，我26年在国外，有点不太会讲中文。有一些话是你们纠正我是好的，因为我常常到世界各地去讲。叫谄媚，叫奉承。你不读经祷告啊，读经就是神向你讲话，祷告是你向神说话。哪里有一个做儿女的不听父母的话？哪里有一个做儿女的不要向父母亲讲话？明天晚上讲祷告。你知道有的神不要我们，哪里有你喜欢养一个孩子养得那么大他都不会讲话，口气已经叫人很难过了，不会他还不会讲话，那我们都不要养一个哑巴孩子。神不要我们对他哑巴，神要我们喜欢听懂，喜欢来听他的话。我也很要我的孩子跟我讲话，那我要我的孩子听我的话。所以我们要读经祷告，如果不读经祷告只会敬拜赞美，那不好，那是叫做奉承，他叫做谄媚。所以我们应当两样样样都要学会，在神家的许多要向神说，神啊，那些好的与我有益的我通通要。我常常说，神跟我说，我给你一条面包，你不要说你只要一片就好，整条面包都要。我们要那个叫什么满汉全席啊。所以要跟神要这些恩典。那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不久前2年前去阿根廷，有一个姊妹跟我同房间。每天早上起来，我一大早就起来晨更，她也起来，哇，她也起来，她开始敬拜赞美。我跟她十几天，我没有看见她在读圣经。我看见她的祷告呢，她常常跟我一起祷告，但是呢，我没有看见她在读圣经。我约她一起祷告，她会跟我祷告，但是她每天起来敬拜赞美，她装了耳机。然后就在那边唱，哦，自得其乐。然后哦，我唱的有时候皱眉头，我都不知道他唱听到什么歌。可是他敬拜的好像很好啊，有时候他也跪下来啊。但是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一个不懂得读经祷告的基督徒，对神的敬拜赞美，未免就陷入那种有点像奉承谄媚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寇伯伯的儿子那个寇少颖的家，他家门口有一棵大树。忽然间，一夜之间，那个根翻起来了，大树倒了，连那个地上的那个水泥的那个水泥是一块一块的，就翻起来了。然后他就说：“ 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树会倒下来。我去站在一看，那个根浅浅的。加州不久前有一个大台风，我在台湾回美国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哇，那个台风啊，好大，大的他会怕。我这个先生从来没有讲到他什么，他会那个地震那么大，他只说哦，那只是摇一摇而已。那这个台风既然大到他会怕，那一定很大。那我回家一看呢、啊，我们库布提诺那边是最没有什么风的，不像旧金山，他居然那个树倒了好多好多啊，街车子开出去满街都是树，也有劈开做一半的，也有东倒西歪的。好，我们家后面的墙也倒了，所以呢，那个风是很大的，啊，树翻的很，树倒了很多。在高速公路上，我就看见很多的树都常常是这样，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看看那个树都是枯干的，然后不久呢就倒了。因为什么？加州常常缺水，加州旱灾是出名的，常常缺水，所以那个树啊根就不深，因为水分不够，扎根呐、啊。那神的话道啊，就好像水一样，圣经说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来喂养啊，我们就不能向下扎根，就很难向上结果。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读进去，我们就像那个缺水的树一样，根就不深。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步，它承受不了，倒塌了，就好像那个根基是立在那个沙土上面，倒塌的很大，就像那个大树一样。所以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那边他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道下面有小字，原文做种，约翰用种子来比喻做生命，里面的生命可以叫我们活出外面的生活，里面的生命活出外面的生活。当你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它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约翰在这里是用种子来比喻生命的，因为什么种子就种结出什么果子，就开出什么长什么树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神的话要存在我们的心里。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是说原文说不习惯你犯罪。当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在那个罪上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犯罪，不习惯你犯罪。我们不是不会犯罪，我们会犯错，但是不要习惯你犯罪。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那读经，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找一个，至少你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我盼望你们回去今天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属灵的同伴。可是你不要回去就打电话说，哎，某某人上帝感动我要你，一定有印证的，会有印证的。你不要随便就去拉人家，不要你硬要他做你的属灵同伴。这个是从祷告里面可以得来的。我曾跟能够我的灵命能够持续到今天14年，灵命复兴能够持续这14年来，是神给我有属灵的同伴。一开始的时候神就给我有很好的属灵同伴。我这一件事要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好好的找一个你属灵的同伴。可以，圣经说两个比一个好，三个更好，就是加上神。所以我们一定至少要一个属灵同伴，当一个跌倒，一个可以把它扶起来。祷告也是一样，要个同伴。说读经也要个同伴，你们可以彼此分享，还有多做见证，常常互相多做见证。在这做见证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灵会提升。当你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就自己不但救了别人，也帮助了别人，也救了自己。要多做见证。就是有一天我在读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格尼撒勒福，神就叫我看见彼得得了满满两条船的鱼，险些沉下去。那边说险些沉下去，但是没有沉下去，感谢主。为什么？因为彼得如果把那些满满两条船的鱼都放到他自己的船上，他的船一定沉下去。但是因为他把那个鱼分给他的同伴那条船。我们如果成为满意的福杯，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可以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把祝福带给别人。当神给你一个见证，给你一个恩典，给什么见证呢？就是给你一个恩典，你会诉说的时候，你就把恩典分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这样他也得到好处，你就帮助了别人，也救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跟人家分享。当你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要学习把神的话吃进去讲。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你讲一个让神的话里面有见证，见证里面有神的话， 如果我说见证，我不用神的话来证明，我们的见证只是证明神的话句句都是可以兑现的。整本圣经神的话没有一句是白费的，他每一句话都可以兑现的。我们的见证是证明神的话句句都是兑现的。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做见证不让神的话来 support 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支持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讲自己的话，那就不是讲神的话。当你做了一个见证的时候，神给你一个恩典，你快快的感恩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向神献上感谢。但是一个见证，你去读经读经，神会叫你想起，你去找五个，至少五个圣经节把它支持你这个见证的话，那一个见证至少五个圣经节，十个圣经节，那你的圣经就越记越多，而且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求神给我们一个记忆力，就是说不要记人的过错，能够记神的话，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向神立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我就要把神的话吃进去。所以至少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成根的时间，每天有个固定的成根的时间不难。其实每天灵修不难，难的就难在一个固定的成根时间。但是渐渐的，如果你开始有个起步的时候也不困难，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成根时间。你知道以前我常常听，我刚刚灵命复兴的时候，我早上4点才成根，我就发现他们说晚上他也可以晚上读圣经的。后来有我教会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他自己做见证，他说讲起来实在惭愧，他说我现在改变。为什么他要改变？因为他是晚上读圣经，他说晚上读圣经他总是在那打瞌睡，一直跟神说对对对，无条件的投降。他说他晚上读圣经都在打瞌睡，他承认。那个就是台湾话说读到卡架平阿奇，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不说晚上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早上会更好？以赛亚书33:2，他说耶和华求你每早晨做我的膀臂，膀臂就是力量。耶和华求你每早晨做我的膀臂。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我早晨我如果读圣经，后来我就发现我不能往后，我只有往前。因为我每天早上6点以后我就开始要忙了，忙一天的事情。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开始忙了，有时候我等一下我这个事做好了，我就要开始读圣经，等一下那个事来，又有这个，一下电话又来了，一下这个又来了，一下那个事又来，你就没有办法。唯有能够固定在一个成根的时间，就是没有人可以吵你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早晨最安静的时候，也只有那个时候你可以听得见主的声音，可以有从神领受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每天清晨起来越早越好。哎呀，但是当然不是叫你不睡觉了，那个不睡觉偶尔只是可以通宵，只是一两次了，不能常常那样。哇，我以前灵命，我妹妹比我早一年灵命复兴了。我的灵命复兴，我车祸的时候灵命复兴主要是我妹妹帮助了我，她比我早一年灵命复兴，她寄了三本经编黑皮串珠圣经给我，也寄了一大堆属灵的书给我。人家从台湾去都是带着吃的什么的，她不是，她带着属灵的录音带什么一大堆这个东西给我。哎呀，整个皮箱里面装满了这些属灵的宝藏。那我就开始，我就成根了，我每天4点才成根了。但是我这个妹妹个性比我强，她看我，哎，她灵命复兴没有成根，她看到姐姐4点才成根，你知道她3点才成根，她总要赢过我。可是我不能2点起来啊，她3点起来，我不能说我要2点起来。感谢主，那我们一直都是持守到今天。所以啊，这个早上的成根啊，有个固定的成根时间啊。我们也是讲吃饭要定时嘛，定量嘛。那你早晨你去找一个你真能够持守固定的成根，我看来没有比早上更好的了。我当时起来是6点，后来我就发现我半小时不够，我需要增加，那我就跟神说，我既不能往后，我就往前，5:30，然后就需要更多，我就5点。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说大凡神所重用的都4点起来朝见神的面，我就跟神说我要。坏事不要说我要，好事你要赶快说我要。然后就我就4点才成根，就开始到今天。但是呢，我要再说啊，有时候人家就跟我说，哎呀，林姊妹好难耶，2个小时我不知道读什么。我说你一开始不要2个小时，不然你最怕的就是3天卖2条黄瓜。不是说哎呀我要吃一天把它吃3天的分量都吃了，然后禁食3天，不要。我们每天定时定量，就是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我那个祷告同伴他说，哎呀，你是怎么搞的两个小时，你干什么啊？他说我十五分钟新约旧约看完了，读经祷告都做完了。哎呀，很可怜的光景啊，他还是执事会的，还是妇女会的主席啊。啊，但是呢，求神怜悯我们啊。啊，我不是说你故意一定要在那边坐啊坐啊坐的两个小时。当一个人跟一个人不熟的时候啊，讲话都是你好我好吗，今天天气好不好。但是当你们越来越知己越来越熟的时候，你会谈了很多。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在隐秘室里面他会把很多天国的奥秘给你。只有当你跟神的关系够到那个亲密的时候，他才把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你。这就是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耶和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他的约指示他。在隐秘室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神天国的奥秘。所以当你跟一个人有深交知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把很多心知心话告诉你，而且你们就可以谈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你不会觉得无聊，也不会觉得枯燥无味，不会觉得烦死了，你会越谈越好。所以就是这样，那我们的读经光景应该是这样的，渐渐的进入。像我的女儿她刚刚学琴的时候，她只是哆哆咪，我们有小孩学琴的都知道，但是她现在是音乐系的了，她主修钢琴的，她每天五六个小时不够。哎呀，有时候看她整天就黏在那个琴上面了，我们全家都很受得了她每天晚上弹琴弹到两点钟半夜啊。不过我们都是，这叫做彼此学习互相接纳。因为白天我的电话很多啊，他也不能弹什么琴，晚上十点开始安静的时候他就是他的时间了。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在一个家都尚且要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啊。所以呢，当你跟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神会用他的爱来吸引你亲近他。这是我要讲的，你不要一开始要定规两个小时，神会用他的爱吸引你亲近他，他会越来越叫你喜欢跟他有亲密的交通，你的读经时间你就会越来越长，你的祷告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是很甘甜的，很有趣的。我们的神是很可爱的，很勾追的，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做事就是很奇妙，他是很可爱的。神说，他说他用慈爱吸引我们，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因此我用慈爱吸引你，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定规一个成根的时间。今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就盼望你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寻求一个你每天固定成根的时间，还有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去祷告，神会给你很清楚的印证。如果你要走这条属灵的天路的历程走得好，你要在神面前更大的蒙恩，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我们一个人很容易落到一个孤单的地步，你知道撒旦攻击人都是个别攻击的，撒旦很容易就把你从你在教会里面你不会被不容易被攻击，在整体里面他不容易打倒一个人，他把你带离开那个群体的时候，他就把你吞吃了，这是他的方法。所以我们一个人容易落到孤单的地步，也容易跌倒，容易软弱，但是有两个就可以互相扶持，所以属灵的同伴非常的重要。当然你有更多就更好啊。那讲到读经要有啊，我讲到态度要敬虔，常常讲到态度敬虔的时候，有人就会说，神不是要我们跟他很亲密吗？所谓亲密不叫，常常讲到态度敬虔的时候，有人就会说，神不是要我们跟他很亲密吗？所谓亲密不叫，那个疯婆子一起来啊，那个样子像疯了一样，那就跑到神面前，我要开始，我读经是来到我的神面前听我神的声音呢、啊，我至少把头发梳一梳，把衣服拉拉工整一点，然后我就坐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翘起脚来啊，神会给我那个很清楚的感动，坐得端正一点，所以我不能让人家，有一次人家跟我说，哎呀。林姊妹你是怎么读圣经的、啊、有一次我在大会里面跟一个人住 一个姊妹住一个房间，她说你是怎么读圣经，我就看她跟我几天了、啊、她都躺在床上看圣经翘起脚来，躺得不成体统， 不成姿势、啊、不成体态啊。他就说你怎么读圣经，我说如果你要问我，我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我说态度要敬虔，我说我读经的时候态度我做好，你这个姿势不能读经，难怪他跟我说他读经都会头痛，读经读的圣经看成变成佛经。哇，他是台大哲学系毕业，在 读佛教的，后来被神改变的，圣经读了变佛经，我觉得奇怪啊，你怎么会圣经读读还到这个地步出来做为主做见证，还会读着 成 佛经？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就跟他说态度要敬虔。哎，那你还不是到厕所里面去读去读圣经哦？我说因为你告诉我你一点灯光都不可以有，所以我是迁就你，你为什么不能迁就我？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迁就你，我为着你的缘故啊，我不敢吵你，我四点不能，我不能因着你的缘故我不成根。当这个宪法跟最高，当这个法院最高法院跟宪法抵触的时候，是最高法院无效的。他跟我的神抵触的时候，他没有效的。所以我迁就他是一回事，但是我不能因着他我不成根。所以我四点我就要跑到厕所去成根。但是我告诉他，洁净的东西在不洁净的地方还是洁净的。但是我说我们亲近神态度要敬虔，要有个敬畏的心。我对我的小孩，我要他尊重我，尊重我是他的爸爸妈妈，他对父母亲应该有这个权柄，这个威严。但是我要我的小孩跟我很亲近，说我的小孩我整天抱着他亲来亲去的，儿子现在比我还高，我还是抱着他亲呢。不过儿子现在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才能亲他，就是这样。神要我们跟他亲近，态度要敬虔，读经不要乱读，不要有边读边没有边读中间，间接读成尴尬，尴尬读成间接，那个瘸腿读成溜腿的，嚯、哦，还读得有板有眼的，我、哦、替他很不好意思，他一再的读。我特别带的这一本是我要讲，我们基督徒，我很盼望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要一餐很舍得吃，买一本好的圣经，做你一生至少有一本好的金边黑皮串珠。等一下我要讲为什么需要串珠，就是那个两段串珠圣经，买一本金边黑皮的串珠圣经，还有有个皮夹，不是，我不是喜欢那个布的哦，那个布的只是好看，好看不好用，下雨天你就知道了，掉到水里你就知道哪个好用，这个只是为了保护圣经。然后有一本那个圣经难字真定本，这是谢克武牧师编的，我想你们教会的人这么多，可以订，这个很便宜的，为着基督徒的好处，你就不会乱读了。圣经有很多字，我为了自己要在圣经的话上好好的读，我买了一本很重的词典回去。但是出来的时候呢，有一本这样的难字，里面按着字画都有，它也有广东话的，也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我想神看神有感动，谁用个台语的，这个很好，至少有一些字我们还可以查得到，还不少字都可以查得到。这么薄薄的一本，把它放在你的圣经里面，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神的话不知道的马上查，不要乱读，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敬虔的问题啊。要按着次序读，按着次序读，不要今天读这里明天读那里，跳来跳去，然后乱读。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我们看书，你看小说你有没有从中间挑一段后面挑一段然后乱看的？没有啊，你看书都尚且那么认真了、啊、我们读书也是啊，可是我们读神的话也要按着次序读啊。我这个按着次序读是从那个香港读经公会的读经会的那个圣经辅读学来的，他在上面写得很清楚，当我开始在读经的时候我就学他读，的的确确很大的帮助。我讲的读经按着次序就是说，好，我要在这里我要讲得清楚一点，当我开始读的时候呢，略读，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读，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教我读过一遍圣经，我也从来没有自己好好下功夫读过圣经，所以当我开始读的时候我有点困难，我不知道怎么读。然后我就有一个姊妹就送我一本《上帝的间谍》那本书，属灵的书，它里面就讲到那个 那个 Gis Panos 那个作者，他也是车祸，他车祸得很严重，后来就在车祸在医院里面的时候，神就改变了他，他就得到，他就信主，神就改变他，然后他要读经，他就不知道怎么读。哎，我一看到这个就很吸引我，觉得他跟我的境况很相同，就是我跟他很相类似，神借着这一本在向我讲话。然后就有一个传道人就来到他教会，就帮助他，就写信给他说你要怎么读圣经，叫他每天新约两章，旧约两章，诗篇五篇，箴言一章，箴言有31章，按着今天几号你就读第几章。今天15号，箴言是读15章。如果你明天万一你没有读，你就后天17号你还是读17章。他就每天新约两章，旧约两章，诗篇五章啊，五篇那个箴言读一章，他就这样读，这叫做略读，这是略读而已，这不叫精读。但是呢，最起码我知道我第一次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圣经都没有读过，所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我就每天这样读。当然了，如果你时间不是那么多，你可以少一点，但是我们不要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读经读得越少越好，至少要有个爱主的心，那个基本的态度，要的心，要得越多越好，要有这个心。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读，等到我读完一遍以后，等到我那本《上帝的间谍》很不错，你看看，很不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等到当我读完了略读以后，我就跟神说啊，我说我这样囫囵吞不行了，我需要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啊。好，我就开始精读。那我就想精读呢，我从新约旧约读到新约启示录啊，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话，那这样子好像前面都是杀杀得很凄惨了，那后面就是赦免的很多恩典了。我说主，这样好像不太对吧？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从中间分成两边，箴言还是每天读一章，诗篇每天读一章，那么单数天13579111我就读旧约，24680这种双数天我就读新约。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看今天日历是第几号，我就知道我要读新约旧约，昨天读到哪里，今天继续读，就是这样，每天按着次序一直读下去。我常常说神都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何事，有时候像我现在常常在搭飞机，一来就有时差，日期也调整不一样，我也是按着那个时间来读。神知道，神都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何事，他知道你，所以你就按着这样读，他就会向你讲话，很奇妙的。像我很知道我的小孩，我绝对不会说小孩子10岁了，然后他冬天了，天气冷了，那他今天要上学没有衣服穿了，我说你先去啊，冷没有关系啊，我等一下10点店开了，我去给你买衣服送去啊。不会的，他10岁了，冬天到了，我早之前我已经知道他的需要了，我已经为他预备了，我不会到时候拿一件那个拿找不到衣服，拿一件4岁他5岁的衣服，冬天衣服说你穿去啊，我不会的，我早就为他预备好了。所以神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何事，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需要了，那个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当你那个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他的话就进来，那个话就成为那时候的帮助，所以他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就这样。所以那个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在你清晨，在你每天去领受他的话是很重要。按着日期，那我就开始，那是进入我的精读，每天只读一章，甚至有时候我读半章。但是我每天读了以后，要默想神的话，有一段时间来默想神的话，看看神给你什么亮光。你这几天你会一直听到我有很多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的见证，不管是在侍奉、在劳恕、在顺服、在传福音，在各方面，神都会一直，因为这一本是最安全的，当神来向你讲话的时候。那我你啊、所以每天就是那个按着次序来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不要东跳西跳。我很不喜欢那样圣经东跳西跳，所以我这14年读经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就是这样来的，按着次序来读，还要有个人的个人的串珠啊。我刚才讲到按着次序读，讲到你当你读经在神面前领受亮光的时候，有一套书很不错， 啊，叫做《读经日程》。《读经日程》这一套书啊，大光出的，它是在美国很出名的英文翻成中文的。这一套书可以帮助我们，那只是速读略读而已。我觉得那个不用在精读里面，那个它因为它一天有好几章，所以那个是用在速读跟略读。但是精读呢，香港读经会出的《圣经辅读》《新约辅读》《旧约辅读》这一套非常的好，我用了14年，我不知道介绍多少人用，每一个人都来跟我说很有帮助。难怪那些书局的说奇怪，这套书以前没有人买，现在都没有书可卖。真的的确很有帮助，凡是读过人都说很有帮助。但是你不要因为它里面是按着每一章有时候只有几节把亮光写出来，但是千万不要一早晨起来看圣经就先去看那个东西，你就被限制了。最好在神面前你有自己的领受，然后再去看那个，那个是好多的很出名的牧师写在上面的，每一个人写一卷书的。那我说每一天早晨当我读经的时候，好像神就差了很多神的仆人在那边陪着我读圣经，那我自己从神领受了，然后又看他的，有时候我有他没有，而他有我没有，我就得了双倍的祝福。你不要一下就看那个就被限制了，这是一个秘诀。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套这个书很不错的。嗯，我不知道台湾的价钱怎样，在美国还不是，也不是很贵了，但是也不是很便宜，一套买下来，但是大概是60块左右美金，但是值得，非常值得。我这14年来，我没有买第二套，因为它每一年都有出，但是我同样那一套，14年，同样一段经文，神向我讲不同的话，在不同的时候，按着不同的需要，很奇妙。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你尽管放胆的去预备你该有的属灵的灵粮。啊，讲到个人的串珠，我想我把个人串珠放在下面讲，我先来讲到啊，刚才讲到略读，又讲到精读，现在我讲到速读。当你进入速精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很慢，甚至你前面读的可能就忘掉，因为每天读的分量不多就会忘掉。那我们还有我要附带声明一下，你这是你个人的成根啊。有时候我们教会会有整体的时候要读经哈，那个根本不相抵触哈，那你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哈。教会如果整体有个读经的进度，你最好跟着上去。在我的讲的是你个人的成根。那当你进入速读，什么叫速读呢？速读就是把圣经很快的，就是把圣经很快的读过一遍，平述圣经，就是平述圣经啊。因为我刚刚开始精读的时候，我就读了，觉得神的话记不起来，哎呀，怎么这边读读那边忘掉了，因为好久才会再读一次。那有一天我就到陈牧师家去的时候，邵尊南牧师在那里，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说，邵牧师啊，我最近神的话都记不起来。嘿，他说林姊妹你要速读。我就问他什么叫速读，他说 repeat 圣经一遍，平述圣经，每天你读完你该读的部分，精读的部分，你就在一天里面找一个时间，譬如说创世纪有50章，我想把它分作3天读完，或是你说我读不了那么多，我分作10天，一天读5章，或是我一天读10章，分作5天读。不论你怎么做，你就说我把一卷书，雅各书只有5章，好，我就今天把它读完，平述圣经，不思想，就把它这样读过去，只把它读过去，在你的精读之外再加上速读，每天找一个时间速读你的圣经，这样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你知道有一次当我在速读圣经的时候，那一天我正好读到雅各书5章读完了，那天早晨我就想从台湾我就在美国，我就说打一个电话到台湾找一位同工，他有4个小孩，我打电话到他家，他不在，那他的孩子就跟我说爸爸不在，我说妈妈呢，妈妈也不在。那我说你知道我突然间我已经决定，我说你就告诉他某某人打电话来，我想叫他回电话，电话正要挂断，因为是国际电话很贵啊，说我正要挂断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不要挂断电话，跟这个孩子谈话。我现在常常如果神给我这感动我会做，常常真的有很多奇妙的见证。那一天圣灵感动我说不要挂，就是跟这个孩子谈话。我心里想谈什么呢？你神圣灵一感动你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一顺服的时候神就会做工，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会继续做工。 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当你顺从的时候，圣灵就会继续带领你。圣灵感动我说跟他谈话，我就想谈什么呢？你不要说谈什么呢，那没有什么好谈的，就给他挂断。不是，我说谈什么呢？神就告诉我，哎，他就给我智慧，他就给我智慧，给我启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是圣灵就会这样带。那我就跟他说，你是第几个孩子呢？因为我知道那个弟兄有四个孩子，我说你是第几呢？他说我是老大。哦，我说你是老大，哇，我说你最有福。哎，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神要把所有的福气都给你，要你做弟弟妹妹的榜样啊，所以你是最有福的，他会把很多的恩典福气都给你啊，因为他要你做榜样嘛。哦，他说真的啊，可是我没有聪明，没有智慧耶。我说你没有智慧，那天早上正好读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没有智慧的可以向那个不斥责人后世于人的神求智慧，他必赐给你们。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去看看雅各书一章第五节。我说等一下你挂断的电话去好好读这个圣经节，记得哦。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刚刚才读了那个经文速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神的话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讲，结果他就读圣经。你知道一个月以后，他的爸爸告诉我，我到台湾来，他爸爸告诉我，他说啊，林姐啊，谢谢你啊，哇，我那个儿子啊，这一个月啊，很认真在读圣经啊。他说那这每一次回来，我如果问他你那个老大情况怎么样，他说我四个孩子就是这个属灵光景最好。哎，神很奇妙的哦，神是这样做工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啊。是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做。那速读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在速读里面有很多的奇妙的见证。好，接下去我要讲到圣经要把那个目录啊背起来。圣经目录啊要背起来，圣经六十六卷我们要很清楚把它背起来。新约，你知道圣经的纸张是那么的薄，圣经的纸张是那么的薄，有时候翻一翻一翻很容易就翻过了，或是还不到。但是呢，如果你很熟的时候，你就不会不知道在哪里，就很容易去翻得到。那 我想你们的牧师就会去教你们唱这个歌了。我以前在教会主日学的，我都没有给他好好用。后来直到我发现我在需要翻圣经的时候，我就重新去重温我小时候那个目录歌。哎，后来我唱蛮好用的哦，非常好用的哦。那像新约的歌也很好唱啊，我们不管老的少的都会唱的啦。那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人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启示录。但是你不是每一次，这是我在台南圣教会小时候学的，这是不是你每一次查圣就在那唱啊？哎呀妈，不是这样唱啊，就是牧师在说雅各书在哪里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希伯来、雅各书、彼得前后书，在彼得前后书的前面，希伯来书的后面，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你就知道了。那当然你要唱了很多遍，唱到熟了，不要流行歌唱得很熟了，这个都不会，都这个都唱不熟了。哦，我们台南有民族路有一家棺材店，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他都放，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歌每个人都知道。那我们的属灵的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天天给他唱，我们一定会的。每天唱一定会的，我不相信我们唱不会，流行歌都会唱了，咿呀都会叫。那我们为什么属灵的歌我们不会唱？不会唱，给他唱到会唱。立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这与我们有益的。好，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讲到那个唱啊、那个讲到个人的串珠，个人的串珠是生命，是帮助我们生命长进一个最好的方法。真的，我以前刚刚开始陈仲辉牧师，我1982年黎明复兴4月17号车祸。哎呀，我跟你讲，每一年很奇妙啊！我每一年的当我4月17号神把我从车轮底下救出来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生命从今那一天开始是神给我的，不再是父母给我的。我就把 自己决定奉献给神。每一年我就说，主，这是我的生日，这每一年神都在这一天给我有特别的讲台。今年在你们这里，我那天才想到，我就不再去纪念我自己的属世的生日。其实 我爸爸常常讲说，这个女儿的生日我从来不会忘记，因为日本皇帝生日我生日。以前他人家问我说，你是哪天生日，我说你看到总统贺电就对了。但是我再也不会去纪念4月29号我的那个生日，我就纪念4月17号神把我从车轮底下重新把生命给我的那一天。那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忠辉牧师在10月22号到24号我们教会的培灵会，他来讲读经，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个人串珠。因为我看不懂啊，我不知道他讲台讲听不懂，所以我要在这里要特别讲得清楚，因为人家都以为我书里在卖关子，不写啊，然后你们非得请我来做见证我才能讲，不是啊，不好写啊。我有稍微提了一下，后来我就请陈牧师说，我想我看不懂啊，我想来看他的圣经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就不，我等一下不要你们看我的圣经了，因为我这本圣经有很多的秘密。那个我就跟陈牧师说，我就请他吃饭，到我家来吃饭。我说，陈牧师，请你把你的圣经带来借我看。他那天就带了几本圣经来放在我家，结果他晚上忘了再回去。我就到神要我看，所以我就连夜不睡觉的，我把他的圣经翻了，看他做什么记号。我看不懂哎，好，不懂就照做嘛。他画什么记号就跟着画，画完再讲，再慢慢研究啊。结果他后来我就自己找到了一个窍，我就自己体会到他在画什么东西。串珠圣经就是说，你在整本圣经找一个总站，找一个总地址，就好像南部人裹粽子是有个粽头，那我们煮粽子的时候就把粽头这样一勾起来，整个粽子都起来了，就是找一个总站，一个总地址。圣经里面哪一个圣经节你是最熟的？当你开始读的时候，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熟的圣经。好了，我就譬如说，诚实，我就把箴言3:3是我最熟的，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我这里有个诚实，有个慈爱，我就把这个诚实圈起来画出来，在同一卷书箴言28:20，诚实人必多得福。那就写一个28，写一撇，再写个20，就是28:20，同一卷书我就不再写一个真字。那历代志下16:9，我就在旁边。你如果刚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两边都串起来，就是把这边串到那边，那边写在这边。可是有一个总站是你必须全部都写进去的，渐渐的你就不用看，你就已经会了，因为你常常去看到，这样对你做见证、你查经也很有帮助。这叫你生命有长进。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不帮助随便的人，他是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51:6，神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内里诚实的。这个101:6，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与我同住。神说他的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与我同住。这里都讲到诚实。历代志上29:19，大卫的祷告，他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有个诚实的心。哇，我学到这个了，我就常常去为我的孩子祷告，求你赐我儿子 John Lin 有个诚实的心。神啊，求你赐我的女儿 Esther Lin 有个诚实的心，常常为他们按手祷告。30:8，求你使虚假远谎言远离我。我们要这样求，正面反面都要求。提多书1:12，格利底人常常说谎，乃是恶兽，又懒又残。哇，神在骂这些说谎话的啊，个爱嫁个笨蛋啊，又懒又残啊。他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啊。下面13，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8:44，撒旦是说谎人之父，因为他向来是说谎的。很多啊，我们好好的去读就知道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所以就叫我们生命有长进。每一次我一想到这个，你要讲谎话也不敢乱讲啊。 因为说谎话的时候就变成撒旦的儿女，不再是神的儿女。那神保护，神是保护他的儿女。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的来，好好的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好好的追求啊，不是说啊，我是几代的基督徒啊，我告诉你啊，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属灵的东西没有遗传的啊，属灵的东西是每个人在神面前单独追求的。属灵的产业是你自己从神得的，没有遗传的，但是可以影响。属灵的产业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不能遗传给他的。每个人在神面前自己向神负责。我再说啊，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有个人的串珠可以帮助我们灵命的长进。刚才讲到敬畏，哇，敬畏太多了。整本圣经箴言19:23，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很久知足，必不遭灾祸。太棒了，这个应许太好了。生命记6:24，你要敬畏耶和华，使你常得好处，并且保守你的生命如同今日一样。箴言14:26，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连他的儿女都有避难所。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说错了，3:16，那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了。圣经很多的敬畏，诗篇103:11-13:17，天离地有多高，耶和华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父亲怎样凝恤他的儿女，耶和华怎样凝恤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是归给敬畏他的人，神不给随便的人，都是给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耶利米书2:19，他说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对我不存敬畏的心，是恶事，是苦事啊。就是这样啊，神说敬畏敬畏敬畏，一再说敬畏。在希伯来书12:28-29那边讲到说，你要当成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存虔诚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因为我耶和华是烈火。讲到敬畏，圣经一再讲到敬畏，所以我们一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对神存敬畏的心，他就把这些应许通通赐给你。在诗篇25:12，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25:14那边讲到，耶和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的约指示他。诗篇34:7那边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要搭救他。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找啊，你会找的一大串的。